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想攻占哈尔克岛，迫使伊朗开放海峡；第二个是巨额黄金合约的世纪赌局，世界失序；第三个是高市早苗给川普的合约。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19号在白宫举行会谈后，双方共同宣布总规模730亿美元的新一轮投资计划，其中包括小型核电站和天然气发电设施。这次最大的投资项目是400亿美元的小型核电站，选址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和阿拉巴马州，由美日合资企业推进。这种核电站建设周期更短，安全性更高，未来主要用来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供电。那么除了核电站，还有330亿美元 投向天然气发电设施，项目落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日本去年已经承诺到2029年会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美国已经公布了第一批36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上这一次两批合计1100亿美元。日本承诺的投资已经落实了 20%。那么双方还专门发布了一份行动计划，目标是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行动计划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寻找替代来源，比如双方联合开发日本南鸟岛附近的海底稀土资源。二，讨论建立价格下限机制，也就是不再让低价竞争主导市场，试图削弱中国稀土的价格优势。在安全方面，双方同意把联合开发的 SM3 型拦截导弹产量提高到原来的4倍啊。那么这种导弹原来是神盾系统的舰载反导导弹，但是技术上也其实也能够具备反卫星的能力，可以对抗近地轨道上的近端卫星。那么同时，美日再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很抱歉，抱歉啊。第二，马尼拉公报报道，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发表声明说，解放军轻型导弹护卫舰广安号3月7号在仙宾礁用火控雷达瞄准菲律宾导弹防巡防舰叫马尔瓦号。火控雷达不是普通的雷达，它是武器系统的锁定目标的第一步，用火控雷达扫描你，照射你，就是在锁定你。它是为导弹或者是舰炮提供这个精确的目标参数。菲律宾的声明说，马尔瓦号当时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执行主权巡逻任务，解放军广安号接近马尔瓦号，将火控雷达瞄准马尔瓦号。马尔瓦号发出无线电警告，要求广安号停止不专业和危险的行为。广安号随即收起了火控雷达。菲律宾声明说，解放军的行为令人震惊，并且具有挑衅性，可能导致海上误判和误解。仙宾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150公里，处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内，但是中国主张仙宾礁在内的整个南海都是中国领土。过去两年，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不断的发生冲突，现在开始升级了，有军事上的意味。这是第二。第三，中纪委3月20号通报，重庆市长胡恒华正在接受调查。前几天胡恒华已经传出落马的消息，现在正式落实。胡恒华现年62岁，湖南衡阳人，他的仕途大部分在湖南，他担任过长沙市长、市委书记，2020年10月调山西任副书记， 啊，然后2021年12月去重庆当市长。胡恒华最后一次露面是3月16号出席重庆市委会议啊，3月17号就传出胡恒华落马的消息。那么原因，落马的原因是贪腐案，湖南的贪腐案啊。那胡恒华和今年2月落马的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曾经是工作上的搭档啊，都是湖南人。易炼红是2013年到2017年任长沙市委书记，胡恒华是当时的市长。那么易炼红调辽宁之后，胡恒华就接了易炼红的书记啊。那么讽刺的是，胡恒华先后三次这个荣获优秀共产党员啊、劳动模范的称号，获得过中国五一劳动奖章，他被评为湖南省十大经济人物，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好官啊，原来是一个贪官啊。明报报道说，重庆过去十年成了官场的万人坑啊，两任市委书记，一个薄熙来，一个孙政才，锒铛入狱啊。那么市委副书记任学峰跳楼自杀，三任公安局长都落马，一个是王立军，一个是何挺，一个是邓辉林啊，现在轮到了市长胡恒华。第四，新华社报道，北京市中级法院3月20号一审判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无期徒刑啊，胡存荣被指受贿 1.27 亿啊，现在中国都贪官，就动不动都是亿啊，亿元赃款啊，低于1元都不好意思出来这个被落马。胡存荣现年63岁，长期在安徽工作，从水利系统起步，一步步做到合肥市的市长和书记啊。2016年升安徽省的常务副省长。2017年胡存荣调重庆。那么先是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他是在重庆的这个孙政才案件震荡后才进的核心岗位。那么2023年胡春荣调到山西任政协书记啊，成为一个正部级干部啊，正部级干部估计还是跟重庆有关。那么因为政协主席是个闲职啊，2024年12月胡春荣在任上被查，2025年5月被双开啊。值得一提的是，胡春荣在安徽任职期间，他的前任就是常务副省长陈树荣同样也是无期徒刑，当时的涉案金额 2.7 亿啊，所以安徽的贪官真不少啊。而且金额特别大啊，这个叫啥，这个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电视台3月20号报道，截止去年年底，中国总共有体育场地5000多万块啊，体育场地面积44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3.1平方米。中央电视台把这个数字当成中国政府的政绩来报道啊，数字听起来很多，感觉呢还挺好看的，挺有面子啊。美国国家娱乐和公园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均体育和休闲用地达到15到20平方米，是中国的5到7倍啊。欧盟人均体育设施的面积12到20平方米。是中国的4到7倍，就连国土面积很狭窄的日本，人均面积很小的日本，人均体育设施的面积10平方以上也是中国的3倍。所以中央电视台只是报自拿关起门来自己嗨而已啊，这叫什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宣传，就是他只报他自己啊。我们且不说中国的体育设施是不是开放的问题啊，中国体育设施大部分不开放。第六，中央社报道， 香港艺人何韵诗3月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在为即将推出的新专辑做宣传时，接连被香港本地媒体封杀。何韵诗向香港艺术发展局长霍启刚喊话，他说既然官方多次强调艺术界可以沟通，那么他想知道到底去哪里沟通。何韵诗参与2014年的占中运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并且担任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显然何韵诗不是香港特区政府喜欢的艺人，但是他因此被媒体封杀实在过分。这种情况在香港不是个案。剧作家庄梅妍去年9月说，他被香港艺术学院和政府机构封杀，包括阻止他上这个演出之后上台谢幕。这和他写过一个关于六四的戏有关。另外，香港导演周冠威执导的电影《自杀通告》也被认定涉及国安问题，被禁止上演。周冠威因此前拍摄了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香港正在失去它的艺术空间。这是第六、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大田是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厂，3月20号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4人失踪，53人受伤，其中24人伤势严重。火灾发生的时候，工厂里面有170个工人。火灾发生在下午1点钟的午餐时间，工人当时在二楼休息室，火灾发生之后，有人从二楼跳下来。消防员说，这次事故伤重者多，原因包括有人从楼上跳下来，还有人吸入了这个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那么韩国消防厅下令调派全国消防员到现场协助，一共出动了90辆消防车，210多名消防员。那么截止当天晚上6点，消防员控制了 80% 的火势，但是因为建筑物存在倒塌风险，消防员很难进入工厂内部搜救失踪者。这是第七、第八。牛津大学幸福研究中心和盖洛普3月19号发布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全世界最幸福的10个国家，大家听一下啊，芬兰第一名，它是连续9年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芬兰啊。第二是冰岛，第三是丹麦，第四名是哥斯达黎加，第五是瑞典，第六是挪威，第七是荷兰，第八是以色列，第九是卢森堡，第十名是瑞士。北欧国家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原因是北欧国家富裕，贫富差距小，它的福利系统非常的平等完善，这民众的预期寿命也很高。美国是多少？23，和去年一样。台湾是26，生了一位啊，台湾仍然是东亚排名最高的国家啊。日本是55，跌了10位啊。韩国是58，跌了5位啊。那么中国排多少？中国是68，跌了5位。全世界最不幸福的国家是阿富汗。那么今年的幸福排名访问了140个国家，10万名民众。调查呢，让受访者给自己生活打分，包括收入、健康、有没有人可以依靠、对社会的信任度等等。好，这是我们今天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市场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三月初，中国市场的智能手机销量同比下跌 4%。那么政府补贴对提振消费的效果有限。不过苹果今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逆势增长，大涨 23%。原因是苹果手机为了获得政府补贴，把 iPhone 17的基础款定价定在5999。那么正好可以够得上这个政府补贴500块，所以比之前它的5999就已经降了1000， 再补贴500，就等于降了1500，所以折扣很大，所以加上平台的折扣，所以 iPhone 17的基础款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很多平时够不着的就会下手买啊，所以它的销量大涨20%多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伊朗。川普想攻占哈尔克岛，迫使伊朗开放海峡。Axio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采取更直接的军事行动。就是什么行动？占领波斯湾的哈尔克岛，迫使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封锁。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伊朗 90% 的原油是通过哈尔克岛装船外运，因此它被视为伊朗能源体系的命门。那么美国方面认为，如果要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恢复全球能源运输，就必须对这个关键节点加以施加压力。不过呢，占领哈尔克岛本身风险很高，这个岛距离伊朗本土只有15英里，如果开展登陆行动，美军将会直接暴露在伊朗沿岸火力的打击范围。所以五角大楼评估认为，在任何地面行动之前，必须通过持续的空袭来削弱伊朗在海峡周边的防御能力。 Axios 引述了解白宫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说，美方可能需要大概1个月的时间，通过空袭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然后再考虑夺取哈尔克岛，并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伊朗让步。那么目前美军正在为可能的行动进行准备，有3支海军陆战队正在前往中东，其中一支就是大概2500人的远征部队即将抵达，另外2支规模相近的部队也正在调动之中。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和五角大楼正在讨论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增兵，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川普的核心目标是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占领哈尔克岛才能实现这一点，他就会这么做，如果需要发动沿海入侵，他也会考虑。但是这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尚未做出正式的决策。除了直接占领之外，美方还在评估其他的选项，包括对哈尔克岛实施海上封锁，阻止邮轮靠港。有消息说，五角大楼的法律顾问已经就相关行动的合法性展开研究。与此同时，美军已经开始前期的军事施压。上个星期五，美军对哈尔克岛的几十个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美国官员说，此举既是对伊朗的警告，也是削弱岛上的防御能力，为潜在的后续行动做准备。川普本人也在公开场合说，美军随时可以摧毁这座岛，摧毁整座岛，但他同时强调不会提前透露具体的军事部署。不过外界对这个行动的效果存在明显的分歧。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指出，即便是占领哈尔克岛，你也无法保证能够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条件。伊朗仍然能有能力干扰海上运输，而美军也无法控制伊朗整体的石油生产体系。所以他认为更现实的方案可能是先进行2个星期的这个密集空袭来削弱伊朗，再通过军舰和空中力量护航邮轮通行，避免高风险的地面入侵。总体来看，美国围绕着哈尔克岛的军事选项目前处于评估阶段，从占领、封锁到持续空袭，不同的方案各有风险，各有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伊朗战争进一步升级是比较明确的趋势。美国总统川普3月19号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是否向伊朗部署地面部队， 川普回应说，我不会向任何地方部署军队，如果我要这么做，我肯定不会告诉你们，但我没有部署军队。不过川普说，美军随时可以夺取哈尔克岛。此前空袭哈尔克岛没有针对石油设施，是因为一旦摧毁了石油设施，伊朗重建需要几年时间。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一支约2200人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已经搭乘两栖攻击舰迪利波里号从日本出发前往中东。那么迪利波里号这个两栖攻击舰已经离开了新加坡附近的海域，那么这支部队可能会执行占领哈尔克岛的任务，以此作为迫使这个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明确拒绝了缓和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月20号报道说，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说，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所谓停火或者谈判的消息是美国为了稳定油价而散布的虚假信息。他强调，哈尔克岛安全形势稳定，伊朗石油出口仍然在持续。雷扎伊同时发出警告说，伊朗近期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对手造成更具体更决定性的打击，任何国家如果允许美以使用他的领土或者军事设施，就会被视为直接参战，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终于出手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表示，为了支持伊朗，胡塞武装正在评估各种选项，包括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它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曼德海峡被视为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水上走廊。一旦封锁曼德海峡，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双重冲击。如果现在是曼德海峡还能通行，那么中东石油可以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去欧洲。如果曼德海峡跟霍尔木兹海峡全部封锁，那整个中东石油出口就被封死了。路透社和 Ipso 3月19号联合公布的民调显示，65%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最终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只有 7% 的美国人对此表示支持， 34% 的美国人只支持派遣特种部队，55% 的美国人反对部署任何地面部队。在共和党人当中，63%的人表示赞同向伊朗部署少数特种部队。总体上，37%的美国人赞成伊朗战争，59%的美国人反对伊朗战争。77%的共和党人支持美国攻击伊朗，28%的独立人士和6%的民主党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攻击。伊朗战争持续3个星期，川普的支持率变化不大，川普的基本盘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分裂。2月28号，美以开战当天，这个路透社跟 Ipso 当天进行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39%。那么现在这一次调查，川普的支持率是40%，升了一个点。那么但是低于上任初期的47%。在经济和民生评价方面，55%的美国人认为油价上涨已经开始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87%的美国人预计油价会继续上涨，只有35%的美国人肯定川普改善美国经济的政策。在生活成本方面，只有29%的美国人满意他们现在的生活成本，63%的美国人不满意现在的生活成本。 那么不满意的人远远高过当初川普重返白宫的时候，当时不满意的只有 41%、啊、现在变成 63%、啊、那么伊朗方面宣布，当地时间3月20号凌晨2点50分，伊朗新一代防空系统在中部空域击中了一架美国 F-35 战机。伊朗方面说战机严重受损，伊朗公布的视频显示导弹在战机的尾部附近爆炸，虽然没有直接命中，但是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就在前一天3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 F-35 战机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的时候被地面炮火击中，随后紧急迫降在中东地区，飞行员安全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阿拉伯媒体报道说，另外一架 F-35 战机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上空执行任务时也遭到了攻击，并且转飞到阿联酋叫达夫拉空军基地。与此同时 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有一架美军支奴干直升机在沙特东部朱拜勒附近反复的盘旋，那么这个动作属于叫战斗搜救动，这个动作属于战斗搜救行动。那么通常战斗搜救行动是为了寻找战机受损或者是人员撤离的情况。从时间线上来看，短短两天之内至少有两架 F-35 战机在伊朗相关空域被击中或者被打击，这在实战中非常罕见，也引起了高度关注。 F-35 跟其他不一样， F-35 是美国及其盟军非常重要的核心装备，它被视为当今最先进的隐形战机，它具备隐身、信息融合和电子战等多重能力，是美军实施空中压制和高端作战的关键杀器。长期以来，美西方军事理论认为 F-35 凭借它的隐身功能可以在敌方的航空体系中大幅降低被发现被锁定的风险。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两架 F-35 战机就算击中没有被击落也非常令人震撼。首先，这对隐身战机的实际生存能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如果伊朗的防空系统能够有效的探测并且打击，意味着反隐身的雷达或者是被动探测或者是雷达协同方面取得了进展，那美国传统的隐身优势正在受到挑战，这是第一。第二，这也显示出现代空战正在从谁更隐身转向谁更能发现。F-35 是高度依赖复杂的电子战和态势感知系统来规避危险，如果这样仍然被击中，说明对手可能用了一些我们现在不知道的系统，绕开了 F-35 的优势，所以在电子对抗中取得了某种突破，这是第二。第三，这个事件对地缘政治和心理层面的冲击是非常明显。F-35 不仅仅是美国的核心战机，也是以色列、英国、日本这些盟国未来几十年空军的支柱。如果在实战中暴露出一定的脆弱性，它会影响盟军对美国武器系统的信心。总的来看，这个事件它不仅仅是限于击落战机的问题，它讲的是隐形战机和先进防空系统之间的技术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未来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风险也在增加。另外，泰晤士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派往中东参与海湾国家防御的军官和教官已经超过了300人，很多人了，派了很多人去。他们对美国和盟友 应对这个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的方式感到非常的震惊。怎么个震惊法呢？我们来听听啊，真的非常震惊。泰晤士报采访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军官，这乌克兰军官说，波斯湾国家向单一的敌方目标，就是向一架无人机发射过八枚爱国者导弹。你要知道八枚爱国者导弹什么概念，一枚爱国者导弹造价300万美元，八枚3842400万美元去攻击一个无人机，那个无人机造价这些人讲要2万美元，2万美元开玩笑，1万美元都不值。而且这个海湾国家经常用造价600万美元的舰载叫 SM6 导弹去攻击沙赫的无人机，600万美元。而且呢，他们发现美国的军事基地经常在没有适当伪装的情况下直接点亮雷达，就太先进了。他呢，在乌克兰战场，雷达会不断的变换它的位置，而且呢，伊朗只用了3架无人机，就摧毁了1架这个价值10亿美元的预警雷达，就是那个萨德的预警雷达，三架无人机，还有一个价值3亿美元的防空雷达，也就是说3架。无人机摧毁了价值13亿美元的雷达，2部雷达。这为什么？因为这2部雷达在同一个位置停留了几个月，在卫星上都能看见他们。所以这个很奇怪啊。而且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甚至直接打下了三架自己的战机，就是美军的3架战机。就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打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开的是自动系统，它不用经过人手，它就开的自动系统，看见飞机就打。而且呢，他们在海湾地区有很多很贵的雷达闲置不用，完了放着，结果最终被无人机摧毁。最特别的是，所有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系统，全部都是设成自动挡。自动挡，所以呢，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战机打下来。乌克兰不是，乌克兰全部是手动挡，手动操作，目的只有一个，节省导弹。所以《泰晤士报》报道说乌克兰说，我们不明白我们在打仗这4年里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都看什么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所以经过2场无人机大战，这些海湾国家包括美国终于愿意听听乌克兰在说什么了。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讲讲这场海湾战争暴露出来美军包括海湾国家他们在防守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啊。那当然乌克兰的情况也不同，乌克兰没啥本钱啊，真是都是打穷仗打惯了。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这个巨额黄金合约的赌局，世界失序。中东战争前途未卜，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现货白银跌破了66美元的关口，单日跌幅达到了12%，创下一个多月来的新低。黄金价格连续下挫，累计跌幅大概为7%，跌破了每盎司4550美元的关口。好，就在黄金被市场普遍抛售的浪潮下，有一笔逆势操作出现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彭博社报道说，有投资者陆续累积了11000份看涨的期权价差合约。这个合约押注今年年底12月，今年年底就是2026年的12月。黄金价格涨到每盎司15000美元到20000美元之间，以目前4700美元的价格计算，黄金要涨超过3倍，这个合约才会触发盈利。 而国际主流的投行对黄金给出的年底目标价只有6000美元，说明这笔交易不是常规投资，它更接近对极端风险的押注。从交易结构来看，这笔交易它是先买入行权价1500美元的看涨期权，同时卖出行权价为2万美元的看涨期权，两个就限制在1万5到2万之间。那么最大的损失就是净期权费。但是万一黄金价格真的超过了2万美元，那么最大的收益是什么？最大的收益就是2万减去1万5，就是5000美元，5000美元每盎司就是它的收益，再减掉期权费。我们算了一下，这笔11000张期货合约的投入大概是10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之间。那收益是多少？如果黄金价格在今年年底真的涨破了2万美元，它的收益55亿美元，55亿减。那如果没有涨到，收益就是零，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极端情景交易。如果你相信世界会保持正常，那么这就是一张贵重的彩票。如果你认为世界会不正常，它就是一个极端不对称的交易。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足够强的催化因素，不会有人投资几千万美元去押注金价会涨3倍。那催化剂是什么？催化剂我们罗列一下。美国刚刚追加2000亿美元的战争拨款申请，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突破39万亿，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增长 3.1%，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到了 1.4%， 美联储现在进退两难，既难以压低通胀，也难以刺激经济增长，美国财政借债用于战争，而通胀正在侵蚀货币，而这个货币正好是美元。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正在迅速恶化，霍尔木兹海峡仍然被封锁，油气运输受阻，伊朗对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攻击，卡塔尔宣布液化天然气合同不可抗力终止长达5年，伊朗正在准备对过往的邮轮收取200万美元的安全通行费。阿曼原油价格已经飙升到了每桶167美元，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价格，都是 WTI 或者是。能源冲击正在向更广泛的领域传导，尿素价格升到了每桶683美元。石油危机正在延伸为化肥危机，化肥危机会进一步的演变成为粮食危机，最终冲击那些依赖进口并且财政脆弱的国家，他们的主权债务会有风险。与此同时，去美元化的进程正在加速，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16个月增持黄金，中国实际持有黄金量已经超过了5000吨，一部分稳定币通道处理了几百亿美元的这个交易，那么去美元化已经不再是概念，而是现实交易。在这个背景下，这11000份合约，它真正的含义，并不是押注黄金本身。它是押注一套算法，战争开支、滞胀啊，这个美国经济滞胀、能源冲击、去美元化、化肥或者粮食危机、主权债务压力、货币政策受限，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会迫使市场重新对黄金定价。为啥？因为黄金不依赖任何系统。它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它不需要保险和许可， 它不会违约，它也不会枯竭，它甚至不受中央银行的控制。所以这11000份合约，它来自什么呢？它来自一个认为世界可能会失序的投资者。也就是说，他用的是几千万美元来压55亿美元的回报。问题是，这个问题来了。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已经破败成了一个废墟，你赢了55亿美元又能怎样？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还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继续关注伊朗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有些网友只想看跟中国有关的新闻，对世界其他地方不关心，你会错过这个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啊。情绪，非常感谢王老师每天的播报。在墙内我每天都有盼头，就像井底的青蛙，期盼阳光就从井口洒下。不敢当啊，不敢当。谢谢你的支持啊。观点，乌克兰经过4年的现代战争，已经是现今战术大师，绝对是，绝对是。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无人机战术就是乌克兰发明的。乌克兰为什么会发明无人机战术？因为它没有导弹。它没有导弹，没有导弹，没有办法，甚至连火箭弹都不够。美国给他几个，发两下就没有了，然后就等着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观点，以后就是无人机和 AI 机器人的战争，还有雷射炮、电磁炮，这些都是现在进行式啊。提问，有专家分析说，攻占哈尔科岛是声东击西，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是要登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岛屿，建立滩头阵地，控制海峡。但是就5000人，哪怕10000人足够吗？当年海湾战争都是几十万军队登陆，伊朗方面貌似做了陆地持久战的规划，准备把美国地面部队拉入泥潭。请问，海湾国家最近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伊朗继续攻打他们，他们不排除会出兵伊朗反击，他们真的会吗？还是只是口头吓唬伊朗？海湾国家会入局吗？伊朗这次战争结束后，这些海湾国家和美国的关系会不会失去互信？他们交不了那么多保护费给美国，但是美国在关键时候没能够保护他们的能源设施。海湾王爷们都已经说了，以前答应投资的美国的钱已经没有了，因为无法卖能源了。第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声东击西，发生的时候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川普喜欢这个玩弄一些欺敌之术。当然欺敌之术也会把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人民欺骗了。那有没有合理性？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战争啊，战争非常之态，所以也可以，也没有问题。但问题是美国这么大规模的派遣地面部队，后果难料。为什么？我们讲个很简单的道理，伊朗真的那么不经打吗？现在你 F-35 都被人击中了，一直讲这个海格塞斯一直讲，我们经过这几个星期的轰炸，伊朗已经被我们炸成一片废墟了，他们没有任何反击的力量。你看一下，现在很清楚，海格塞斯的判断是错的，否则的话，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是被谁炸的，对吗？这是第一个。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伊朗现在的反击能力并不差，他能够打，他的反击能力我不知道有多强，但是至少能让海湾国家 他们的石油设施受到威胁，甚至有部分损毁，这个没有疑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显然美军的轰炸并没有像海格塞斯说的那么神乎其神，这是第一个。那你对伊朗的轰炸你有制空权对吗？你对他进行的轰炸炸成这样，他还能打到你的两架 F-35 战机，这说明你的轰炸并不那么厉害，这是已经是你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但你要是真的派了地面部队去，那就不一样了。地面部队跟空中优势，那你就没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了。那个时候会打成怎么样不好说。千万不要料敌从宽，要料敌从宽，尽量给把对方评估的高一点而不是低一点，这样你在战场上你应对的局面会没那么被动。你不料敌从宽，你最后的面对的局面就会非常的被动。所以不知道，所以老实讲，我是不大赞成派地面部队，因为派地面部队，越南啊，不都是这么打出来的吗？地面部队不就是这么打出来的？我们叫这叫什么？这叫添油战术嘛。先派5000人去，5000人一打，发现不行，5000人被包围了，该怎么办？该再派5000人去呗。5000人去，1万人还是救不出来，那怎么办？再派20000人去呗。然后就大规模的入侵，不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入侵？大规模的入侵，你又没准备。你没准备，你不是连滚带爬？连滚带爬有什么好下场？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用兵，不是兵不行，是用兵出了问题。至于海湾国家，现在不需要考虑海湾国家，海湾国家现在做的所有的动作对伊朗没有意义，因为海湾国家没有战争能力，他现在主要的海湾国家就是防守，他对伊朗不会形成任何的威胁，因为海湾国家本身就没有军事能力，理解吗？他们不需要军事能力，他如果要建立自己的军事能力，他给美国交保护费干什么？给美国交过保护费不就是为了他不用去养军队吗？理解吗？他什么去吓唬伊朗？伊朗怎么会被他吓唬？你想一下，这是不同规模的国家呀，这是这个海湾国家的好几个人跟我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用提，这些海湾国家不会去吓唬伊朗，因为不可能吓唬得了伊朗，这是不同等量的问题啊。至于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地缘政治很重要，就是你有地缘政治影响力。海湾国家，你就算这次美国辜负了他，你不相信美国，那你能相信谁呢？你还有其他的选项吗？我们在考虑地缘政治的时候，我们最多要判断的是，在一个局面当中，你有几个选项。没有其他的情感可说，一二三，我有三个选项，我选择一个最好的选项，我进行选择。在这个局面当中，我没有选项，你讨论啥？你没什么好讨论的，这就是你唯一的选项，你只是让把这个选项做得更好看一点，仅此而已。所以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一，海湾国家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找美国保护他。海湾国家唯一的敌人是谁？唯一的敌人就是伊朗。理解吗？就是伊朗，他美国正在打伊朗，你说他有什么抱怨？理解吗？情况我是台湾人，我感觉台湾新闻媒体只报喜不报忧，导致台湾大部分人对伊朗战争的后续影响非常乐观，没有任何未雨绸缪的预案。乐观啥？就是美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吗？美军打赢很正常， 美军打赢太应该了好吗？但是问题是打赢不重要，打赢不重要，打赢之后才重要。你比如说像轰炸，我刚才讲的美军轰炸伊朗，这不是很正常吗？因为你有制空权，你想怎么炸就怎么炸，你想炸哪个目标炸哪个目标。但问题是你炸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达到了你的效果呢？你比如说你想把他们全部灭掉，但实际上你没灭掉呀，理解吗？所以你从胜利走上胜利，我不断的在重复这件事情啊。今天又杀掉了一个高官，我都是讲过杀掉一个高官对这场战争没有太大的影响。为啥？因为伊朗已经预见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已经有个接替机制，每个高官后面有四代继承人，所以你要把这时间拖长，他的目的是把这个局面拖长。嗯，就是打仗呢，你不能光说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说自己对于自己有利的事情，当然可以鼓励士气，但是你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你会误判局势啊。所以而且特别是台湾人你要是说很乐观，这更莫名其妙，关你屁事呀，又不是你打仗，对吗？你乐观啥？你说美国打赢不是应该的吗？美国别说打一个伊朗，打整个中东他都应该打赢，好不好？但问题是不能够打赢不是问题，问题不是打赢，问题是霍姆兹海峡怎么办？你能不能搞得定？你打赢了又怎么样？你霍姆兹海峡还不是解不开？特别是哈尔科岛，为什么我要提出来哈尔科岛？那个美国的那个海军中将讲得非常的对，你就算占领了哈尔科岛，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入侵战，就是你正式入侵伊朗，啊，地面部队上去，你占领的那个岛，你能解决霍姆兹海峡的问题吗？伊朗要是不妥协怎么办？还是过不去怎么办？你站就站着，反正我烂命一条，我就让你难过，你怎么办？我不出口就不出口，我不出口更好，为啥？油价涨得更高，干你不死定了吧？而且你要是占领我，我就使劲的把这个中东所有，我把所有的导弹都打出去，去把所有的油气设施给炸掉，你怎么办？川普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大家鱼死网破，谁负责的？他是个赤脚的怕你穿鞋的吗？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没有想 plan B， 只想一个 plan A， 不想 plan B。 plan B 怎么办？如果是这样你怎么办？你更没办法了呀，你这个局面就更解不开了呀。你说我把你全炸死，那你能炸死9000万人吗？那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老实讲，川普去占领哈尔科岛，我认为这是一步臭棋，这是一步臭棋。因为你既没有解决霍姆兹海峡问题，同时你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去攻占一个岛，你去入侵一个国家，那他就全民动员，后果后面会变成是局面会引发，就像刚刚发生的那个3月18号以色列去轰炸这个伊朗的油气田啊，忘记了名字啊。川普就说我用这个方式来给伊朗施加压力，这不有病吗？怎么可能？你想一下，霍姆兹海峡对伊朗来说它是一个战略地位，捏住川普软蛋的一个战略的位置，我怎么可能会放你帮我，你就炸我两下，我怎么可能会放？我不会放的呀，我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我去到处去炸去，该炸你就怕了吧。川普赶紧让那个这个以色列总理跑出来讲，我不炸了，自己打脸给大家看，而且把中东海湾国家得罪了。海湾国家你炸什么炸？你炸他他就炸我，你怎么能炸他？结果失去了信任，这是非常愚蠢的呀。你没有解决，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解决这个霍姆兹海峡的问题， 你解决别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你只会增加问题。所以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就是你可以看到川普身边的这帮人全是饭桶，没有一个能拿主意的人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全是拍卖。所以专制政权最差的是什么？最差的就是他永远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为他身边全是拍马屁的马屁精。他身边的人不是因为他能力强在他身边出现，而是因为拍马屁忠诚。所以这帮孙子全部不会嘛，全部不会嘛，对不对？这局面才是这样的局面。你看把美军打成啥样，连 F-35 都不行了，你说这搞什么鬼？这帮饭桶真的是。就是饭桶，连 F-35 都搞定了，你说说看，这不饭桶。提问：这巨大的期权对赌是否也考虑了台海局势？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考虑，但是显然应该更大的棋局吧，啊，就是以美元为前提的大棋局吧，你才会有这么大的回报呀，啊，如果你放在台海，没有那么大的棋局，没那么高的回报啊，海外很多人比国内还多，觉得今明两年会打台湾，搜刮老百姓。海外很多人是吗？我不觉得啊，特别是台湾人，我不觉得台湾人觉得，台湾人一点都不紧张啊。提问：和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认为他是谁啊？他就是个无名小卒，为什么他认为很重要？我不觉得他认为很重要，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嘛，一个普通市民啊，对吧？观点本来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下就这里炸一下，那里炸一下，让大家觉得有希望就好了。美股里面赚点钱，华尔街开心。这个说的对，对，川普现在就是这样，川普就是这样，川普这样下去的后果是啥？川普这样下去的后果就是把共和党给埋葬了。观点：我越来越佩服乌克兰，在没有任何优势还有勇有谋对抗俄罗斯这个全球第二强的恶棍。俄罗斯没有第二强，那是吹牛逼吹的，但是俄罗斯足够强对付乌克兰来说。为什么？因为乌克兰自己就本来就不是很强，军队啊。提问：伊朗的军队和中国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对比，哪一个军队更强一点？我不知道，我对伊朗不了解，所以我讲不了。我只能说，你现在炸到现在，他还能打你的 F-35 战机，他还能攻击。你想一下，美军在伊朗有制空权，美军的轰炸机想炸哪里炸哪里。炸了三个星期，他到现在还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他还能够攻击中东六国七国的石油设施，那说明啥？我不知道这说明啥，至少他没那么不堪，说炸两下就全炸没了，没有啊。虽然你突然袭击把他领导人给炸掉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没有反击能力。他至于他整个军力有多少，他不需要有很强的军力。我都讲过这件事情，我讲过很多次。伊朗不需要很强的军事力量，不是说他要强大到跟美军对抗，他不需要有那么强的军事力，他只需要我有反击能力，反击到你很难过为止。反正你不敢大规模的入侵我的国家。你入侵我的国家，你可能会被埋葬的，就另外一个越战。你不能大规模的入侵我的国家，你就炸我，炸到你能看到的目标全炸完了，你能还能咋样？我还能反击就够了呀，就够了呀。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的局面。川普讲了很多次，高价值的目标已经炸完了，该剩下就炸低价值的目标。低价值目标就这里动房子，那里动房子，你去炸它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没有弹药了呀，炸了三个星期，美国的弹药已经炸完了，那你怎么办？你打完之后，这个时候要是俄罗斯反戈一击，你怎么搞？解放军反戈一击怎么搞？你连弹药都没了。所以这件事情他到底有多强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伊朗啊，但是我认为他现在还有反击能力，这对美国来说就很麻烦。我们要知道局面是什么，我们不一定知道每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局面是什么，我们帮助我们做出判断啊。观点，我在阿拉伯国家工作过，海湾国家没有打仗能力的判断太对了，石油美元把这些国家毁掉了，他们没有自我行动能力。是的，他们不可能对伊朗造成任何危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他能用钱买，我为什么自己去做，理解吗？就像你在家里一样，你们现在一样的呀，我要有钱能请保姆，我为什么自己做家务，理解吗？阿拉伯国家也是这样，我有钱能够买来安全，我跟美国我给你要多少钱，我给你100个亿，100亿不够200个亿，你保护我，我就不去操心这些事情了。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你说他怎么会去打伊朗就疯了，那是不可能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